请翻开课本第190页，190页的倒数第四行下面，云何赞叹？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自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这个五念门的第二门是赞叹门。好，说什么叫做赞叹呢？怎么赞叹？好，就是我们啊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就是现在呢广为流行的这个持名念佛。那就有人提出问题，问说呢，这个念佛要念出声音吗？好，这个音声在念佛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意涵是什么？好，他说呢，最好啦是大声念，不然呢也要小声念。好，念佛不能没有声音，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还要保留一点力气，要念出声音，是不是？好，但是呢，我们要问的是，最后临终的时候还能够念出声音的人有几个？少之又少。那经论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说这个临终啊，要一心不乱，要正念分明，是这样才可以往生。好，那这个念就是啊，铭记不忘的意思，不是口念。好，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在190页最后一行说，云何观察？智慧观察，正念观彼，欲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故。好，正念观察，正念的这个念就是铭记不忘。好，就是在一个境界上啊，转我们这个灵敏的心，在一个境界上安住不动，把它安住下来，这个叫做念。白话一点讲，就是说你现在心头上最挂碍的人事物那件事情，你不要刻意去想，它时时都在你心上，那个叫铭记不忘。好，你现在急着要去买那个什么，你最现在最想去买的那个 Jordan 的那个球鞋第几号，那个已经刚出来了，你就一定要去买到，念念不忘的那个东西。好，或者是这个新认识的一个朋友，日想夜想都是他啊，那个就是没有特别去想他，但是他始终都在的，那个叫铭记不忘。好，那说我们这个妄想心啊，就好像这个猴子一样，东跳西跑的。怎么现在我们要修行了，怎么让这个妄想心停下来？就用这个念。好，那这个念就好像绳子一样，用这个念把这个心呢拴在所缘境上。好，看你现在所缘境什么，如果是佛号呢，那个所缘境就是这个四字或六字名号，那如果是观相呢，就是这个佛像。好，那观想可你是日想还是随想，好，那就是你的所缘境。好，让这个心不动，好，最后能够得定。所以这个奢摩他明白讲，就是呢修这个念，铭记不忘的这个念，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念呢，就是不忘所缘境，铭记不忘这个所缘境，这个叫做念。好，我们能够相续不断的意念所缘境，它就没有妄想，就没有这个妄念。好，那你不念这个所缘境，那么其他的杂念它就穿进，就是有机可证，就进来了。好，那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念出声音吗？念佛一定要念出声音吗？好，这是他的问题。好，那当然不可能。很多人临终的时候是没有力气再念佛了。好，那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就是要知道念佛这个音声啊，念佛的声音这个音声只是个助缘，只是个方便。好，那为什么要念出声音？主要是要我们啊借由这个声音啊帮助我们摄心。那念佛的过程当中，念出声音啊还有很多的因缘都在这里头的，不光只是声音而已。那我们看啊，这个念佛道场，我们如果有参加佛七的或者是佛一的佛二的，好，你就可以看到一定是又拜佛又绕佛，好，又念佛，这个念还有念出声音还有默念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多不一样的这个等一下这样等一下那样？好，那目的都只有一个， 就是呢帮助我们摄心。那我们念佛是不是要念出声音？对，如果初学的人或者呢他心很散乱的人，念出声音可以帮助我们摄心。就呢有人学禅，有人念佛，那学禅的人就跟念佛的人说啊，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因为太吵了，那个念出来那大声念佛那个实在太吵太刺耳了，他坐禅的人他受不了，没错啊。但是为什么你要念出声音？因为我们的心太散乱，就是要借助你大声念佛的时候把你这个散乱心摄住，也是有它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诵经也好，拜佛也好，念佛也好，观想观相，都是呢从不同方面呢，目的都是让我们的心啊能够摄心之后呢，让这个心清净，目的都只有这个。那如果以你倒反过来以为呢就是以声音为主的话呢，那就呢跟这个金刚经我们常看到的这句话呢是相违背的。金刚经上说啊，以音声求我，以色相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用音声求我，用色相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你可能会说，那是金刚经讲的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往生论。啊，我们要知道，佛法，佛说的法，不会冲突的。啊，只要是这个般若智慧啊，它入一切法，法都不冲突。但是呢，这个意思也不是叫你说，那就不要念出声音，把声音丢掉，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呢，可以念出声音，但是你不要执着这个声音，好，也不是叫你呢这个弃舍这个声音，好，但是呢不能把声音当成往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好，这是不对的。好，如果我们呢把这个佛号比喻成啊，我们这个感冒吃的那个胶囊，不管这个胶囊大或小，什么颜色，这个佛号啊就是这个胶囊里面，这个胶囊你把它打开，有人吃这个胶囊不要吃这个，它是把它打开的，里面有很多药粉，它把它拿出来。如果这个胶囊里面没有药粉，请问你吃这个胶囊有没有用？没有，就没有用了。所以呢这个佛号如果单靠声音是不能够往生的，好，如果单靠声音可以往生，那念佛机就往生。我们说净土法门万修万人去，结果在座的哪一个人先去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看哇，去的都通通是念佛机，对不对？因为他可以24小时日夜不间断的念出声音，要念出声音，好，可见不是这样子嘛。音声不是最重要的，那真正能往生的主要条件，重要的就是我们往生的人呢，他要能够自心心要这念心，然后以这个声音为所缘，让我们啊这个摄心，然后真正你念到啊这个相应的时候啊，是我们说眼见色，好，你不要说你拜佛眼睛看着这个佛像拜下去，好，这个呢手呢接触的这个蒲团，每一个动作都是让你摄心，然后你嘴巴念出这个佛号，通通是在帮助我们做摄心的动作，然后呢希望呢从摄心过程当中啊能够得定。这个时候是慢慢把这个声音，最后为什么要默念，连声音都没有了，因为呢你如果还有一个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号的话，你要得定啊是很困难的，这个又比较深一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你诵经拜佛念佛观想观相，其实都在修止修观，这个是一个重点，目的都在使我们的心清净。所以讲到这里各位就要清楚了，很多人诵经啊，不管他是在这个哪一个道场，你要注意，这个拜忏也好，诵经也好，这个诵经的目的就是要摄心。你看那个比方说地藏经，这个上中下卷，你看能不能啊这个上卷上去盘个腿下来不要动，看看能不能做到。你看到，我们那个课后的十分钟还要请师姐把灯关起来，都不能有声音，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坐好 这样子你的妄想心都还这么大。那如果没有，你看等一下弄弄头发，烧烧耳朵啊，然后腿又动一动，你说你这个诵的经可以诵得好，可以得定，这就很奇怪了，很困难。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这个修行的内容，不是单纯只有那个外相，你要知道你诵这个经拜这个佛目的在哪里，就是刚讲的修止修观。那一切的一切让你没办法得止、没办法修观的这些因素，你都要把它排开。哦，像有些啊，现在这个电视啊，很多弘法节目，他坐在那个沙发是用躺的，就是那个现在沙发不是那个很宽吗？然后就坐在那边，你说这样子坐五分钟就睡着了，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修每一个法，它本身的目的都是帮助我们摄心，要达到修止修观的目的。但是这边前行这个准备你没有弄好的话，即使这样修下去效果不好。你说我们晚上要睡觉都还记得，还知道把这个枕头调好，太高太低，跑掉的要把它弄好。这个修行也是一样。好，你现在好好念佛，要好好诵一部地藏经也是一样啊，要把这个所有东西都弄好，会干扰你的东西通通要排除。好，意思是一样。所以如果呢，嗯，你在诵经的时候一下子这样一下那样，还有很多人呢、啊、这个好不容易啊，这个一卷下来摄心的，好，然后这个拿了麦克风一下宣导这个一下宣导那个，好，把整个气氛其实弄得很躁动。好，那这个就是呢，不知道呢我们今天诵经的目的在哪里，好，或者说你念佛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常常你去参加外面的这个念佛，为什么要禁语？为什么要禁语？它就是帮助我们摄心，对，就是帮助我们摄心而已。所以这个修行的重点我们要能够把握、哦、不要舍本逐末，光有这个修行的那个形象的话，那就那个效果会打折扣很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念佛这个音声就好像这个药的这个胶囊一样，那这个胶囊啊里头我们要把这个药粉要配进去。所以在念佛念出声音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如来意啊，说云何赞叹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自相，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啊。否则呢，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啊，他自己心里都明白。明白什么？因为这句佛号啊，里面的内涵它越念越空洞，没有东西，好，所以念佛念得非常勉强，好，所以虽然它看起来功夫照做，好，一天一样早晚课，好，一天 每天一样有这个几万遍的佛号，一样跑道场跑来跑去，其实呢，它要往生西方的这个道心已经退了，往生的意乐心、心求心都不再像过去那样了，因为他念不出一个所以然，越念越觉得索然无味。好，那完全只凭着自己的这个我们说感性啊，一直提醒自己说这个念佛有用，念佛有用，好，念佛可以往生西方。可是实际上他的内心对念佛，我们说这句佛号或者对于净土法门种种大大小小的疑惑啊，他都没有去除。所以念的呢越来越不相应，很多念佛人都有这种状况。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对初学、对没有机会学习的，说不识字的啊，或者呢他一接触念佛法门他就已经是重病的，不得已我们只能为他讲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只要他能相信，他能念这句佛号，自心的念，他一样也可以往生，也可以成就。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句佛号在他心中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相对上他的稳定性就会比较低，很容易呢就被动摇。那像各位在座的，我们有因缘学习的话呢，我们是很希望啊能够呢透过不断的文思修的过程啊，慢慢的让自己啊能够真正对法佛法、对这个净土法门内心是全然的信受，让我们真正能够啊自心心要真正发愿往生，这样往生的条件啊才会越来越具足。不要把这个学佛呢还是当成呢是 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像是做给你娱乐一样。好，就有一个师兄啊，他过年前太太啊生病，肺积水，啊跑医院跑了很多趟啊，都没有来上课。到了上礼拜来上课，礼拜四的课，他来很高兴，说：“哎，他现在才知道上课能够坐在这里上课多么的幸福。”人家跟他讲二二八又放假，他说：“二二八干上课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放假？”大家听到二二八放假都很高兴，他说：“干嘛要放假？我好不容易回来可以上课，干嘛又要放假？”啊、哦，所以这种能够觉得这个学法那种心要心，那种法喜是真的，你用钱都买不到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份心的话呢，就要开始再检讨一下，我们这个学佛的目的在哪里？是不是那个心要心已经跑掉了？那问这个问题呢，所带出来的这个观念啊很重要，因为这个观念如果没有厘清的话呢，我们的功夫啊会用错地方，你会呢很重视这个念佛的音声，忽略了如何来净化清净我们的心。所以就有人助念的时候啊，他是呢带一团人，然后呢放一个大喇叭，用念佛机插一个大喇叭放在王者的面前，这样念要念24小时，你说这个会不会吵人？24小时都这么大声，5分钟10分钟一个小时还可以，24小时吵活人又吵那个人，真的就是不晓得他那个观念没有开的话，他会觉得要很大声很大声念佛才有用。那也有人在助念的时候呢，为了这个阿弥陀佛要敲在引磬要敲在哪一个字上，也是相持不下。就是呢都不能够明白说你今天助念的目的在哪里。好，今天助念那个躺在那边那个人，如果是你的至亲的话，好，我们说好，如果是我自己的话，你希望别人怎么帮你助念？哪有空在吵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帮他念呢？所以你看现在外面的这些助念团，你就知道这样子的情况还不少。那我们说要往生，你敢让这样的团体帮你助念吗？不可以把助念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嘛，对不对？所以呢还是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啊好好用功才可靠。你靠谁给你助念啊，你都不知道他可以把你念成什么。跟你吵死我，本来可以往生，结果身心一起好人家遭斗起。所以呢真的是这个呀还是要靠自己比较可靠。那我们呢就要明白说呢，这个一切法自性空啊，这个空性的知见啊是我们念佛人首先要建立的。因此我们在观察世间啊，你就呢常常呢在生活上去观察世间的每一切东西，没有一个稳定的，都是无常的，都是无自性的，没有自不能够自在的，这个就是空。当你呢所执着的一切人事物，我们观察它是不稳定，它是不实在，然后有它的欺狂性，这样子的观察就是与空相应。好，这样子的思维，而不是说我另外再去找一个空。好，然后呢从这里呢看到一切相都是啊待缘而心而起的，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好，然后呢它是呢虚伪相，它是不真实的。我们说它不真实，就是说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一样这个因缘不和合的时候它就坏灭了。这个叫因缘有。那常常透过这样的观察呢，我们对啊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呢、就不容易起这个希求心。因为我们已经明白它是无常，是苦，是欺狂的，是虚伪的。慢慢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啊我们自己身上的变化。不再像世俗人啊对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个每样东西都那么的依赖。然后都这么的信任。觉得这个五欲六尘可以给我什么样的满足，你不再依靠他们，这样子你可以心安理得，慢慢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你就会放下很多。 那虽然我们不是直接去修哪一个法门，然后修一个不净观，修一个什么三三昧，不是，但是在念佛当中啊，对于世间这个无常的观察，就把平常我们课堂上听闻的这个真知见带到你这个念佛里面啊，就可以做到这个所谓的心上厌下啊。这个厌下里面啊，就有对这个世间无常苦的观察啊。那你心上呢，心求这个极乐呢，你就可以念这个如来意，念这个如来的功德，念佛十号十种功德啊，对这个如来意呢了解更清楚，不再呢以这个世间凡夫心来这个念佛、哦、那当然我们可能一下子没办法做得很好，但是呢没关系、哦、这也是呢为什么我们要经常的闻思修的道理、哦、常常有这个善知识的提醒、哦、或者呢各位在座的彼此呢这个道友之间的这个鼓励、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呢、啊、发菩提心念佛的同时呢，你也要怎么样布施，你也要这个受戒持戒，你也要打坐诵经拜忏，这个众多功德法都可以把我们这个世间心、啊、慢慢慢慢把它转掉。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啊、这个以前、啊、在学过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啊、各位翻开101页，我们趁这个机会、啊、把它复习101往生正因第25，前面这个三辈往生第24啊，我们是说上中下辈往生的条件、哦、在这个24品当中啊，三辈往生是说个大概，那25品呢他就把这个维系的这个往生的条件啊都把它补充进去了。好、哦、我们看一下，你说这个佛号这个胶囊里面需要填哪些药粉呢？就是这些，你看复次阿难有看到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哦、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哦、你除了发菩提心往生西方以外，你要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理、哦、三辈往生九品往生都一样，都要发菩提心、哦、那为什么九品呢、哦、就是我们做这些这个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哦、或者呢持诸境界坚守不换饶益有情、哦、到后面的你看后面翻过来第三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然后呢做不做这个十二业，然后要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自心皈依顶礼供养、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啊、我再给各位看这一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佛号这个胶囊里面，各位呢知道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三辈往生的正因，可是呢为什么往生之后有九品的差别，就是刚刚讲的这些胶囊里面每一个人的成分不一样，你所做的功夫的深浅不同，所以有不同、哦、不然的话应该只有一品吗？大家都是发菩提心就去啦，去了大家应该都一样啊，为什么还会有九品的差别？就是这边细讲的这个十三业每个人做的程度可能不一样，那你一样受戒持戒，你持戒的精严程度大家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就有九品啊、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啊很多人念佛或者呢只是在世，他就知道哦哟我就行十三业拼命去做，但是他不知道要发菩提心啊、哦，那做很多佛法的修行但是没有发菩提心，或者呢他呢知道发菩提心，但是呢他没有落实到这个事项上来，他说诶我就是发菩提心啊，可是呢我什么都不做啊，你叫我布施叫我持戒我都不要，我就是发菩提心，因为你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可以往生吗、哦、这样也不对啊、哦、所以呢如果能够啊理事圆融的话齁、哦、理事都有，那就能够啊这个往生的条件就比较具足啊、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对这个世间啊观察这个苦啊，对佛法完全的自心信要的话，这时候念念都是啊提醒自己在进化我们这个心的功能齁、哦、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是一样的啊，那本来人人本具 有这个成佛的种子，那为什么我们是凡夫？就是因为我们是染污，还没有把它净化。好，那不然的话，你只有光念佛，一直念一直念，它这个其实就是空转，里面就是空的胶囊，没有没办法的。好，那念佛的境界就不容易提升。好，所以很多念佛人一直念，念得非常苦恼。可是也有很多老菩萨，他不认识字，他念得很法喜。好，那就要看他借由这个念佛，我们说他里面这个胶囊到底填了多少药粉，好，引发了多少善心，好，善行，好，在里面，好，不是呢光只有这个声音这个外相而已，好，来看他呢成不成就，好，那念佛法门跟其他法门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好，都是要让我们这个心呢，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以念佛为所缘，那将所有这个佛法的功德都带进来，来净化我们的心。那这样的念佛就等于呢，你这个胶囊里面放了很多的，配了很多的药粉，那这样吃下去，你才能够治你这个病啊，好，才有治病的功能。所以假如我念这句佛号，这句佛号背后所代表带着的对佛法，我们是用一个更欢喜更恭敬更亲近的这个信药之心啊，这个时候这样来念佛的话呢，很容易一心不乱，因此我们就知道说啊，了解佛法跟你不了解佛法，同样念这句佛号，它的效果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才会有九品往生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呢，希望呢，透过不断的文思修来增加对这句佛号的内涵。好，那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啊，就是呢，这个空念这个一直在那边计数啊，已经自己心中对这个念佛法门的信心已经动摇了，你还啊都还不清楚啊。那也有人说啊，他说啊，这个你临终如果念不出声音没关系啦，那就是呢要啊平常要念出声音啊，等临终的时候假设真的念不出声音啦，那不念也没关系啊，没有声音也没关系啊。其实这样说法呢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有人啊他是啊一接触佛法的时候就已经是癌末的病人，他平常没得念佛，没有机会念，一接触的时候就已经重病的，那病这么重的时候快临终了，他也没得能念出声音，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啊这个声音不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着重在声音的背后，后面那个深刻的内涵里面啊有没有这个佛法的真实义理，你了不了解这个念佛的人有没有把佛号背后的这个真实义理呢能够明白，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呢念佛不在你有没有出声音，也不在声音的大小，重点是在这个法，因为在这个九品往生里面啊，这个讲到这个下品下生，他就讲到说啊，这个或有众生，我们看51页第三行，下品下生者，有看到吗？或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因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之事，种种安慰，未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这个就是说呢，他是临终的时候才遇到善知识开导他念佛，十念乃至一念都能够往生。那也就是什么？他平常根本没念啊，他是只有在临终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个善知识。好，那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念出声音其实不重要的，重点就在这个自心。好，你能不能自心信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继续往下看。云何观察？智慧观察，正念观彼，欲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故，这个正念观彼，正念这个念就是铭记不忘，我们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好，那这个正智呢，就是说你念所缘经的时候啊，它能够使令你不生烦恼，能令你这个内心清净，能使令你开发智慧，那就是正念。如果你念这个境界呢，会使你的内心生烦恼， 或使得你这个内心不清净，使令你呢糊涂颠倒，那这个就是邪念，不是正念。所以这个正念所缘境还非常非常重要，不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当所缘境的。那下面这个文他会说得很清楚，究竟念什么呢？我们看这个欲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故，这个正念观察究竟怎么回事，就是想要如实的修行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呢翻成中国话就叫做观，观察的观。这个观其实就是智慧，用智慧去观察。那么究竟怎么观察呢？这底下说啊，观比观察有三种，比观察有三种啊。191页第一行，何等三种？一者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二者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三者观察彼诸菩萨庄严功德。啊，这个观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好，那个世界的庄严功德，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呢是观察阿弥陀佛的庄严功德，第三个呢是观察彼菩萨的庄严功德。这个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那国土的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和他弟子的住处，分这个三个部分做正念观察的所缘境。我们看底下，云何回向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成就大悲心故。现在说到第五门的回向门，怎么做到回向呢？是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得成就大悲心故。回向这个向啊，是方向的意思，方向其实就是自愿。你说我们凡夫有什么方向？就是我们这个心啊，老是希求这个五欲六尘的圆满，能够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那个投资事业能够这个圆满，能够赚钱，买股票买乃至都能够这个涨，一切受用都希望是最好最贵的，那这样的生活品质呢才认为呢是高，去追求这些欲望啊，是我们凡夫的方向。那现在修习这个净土法门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修学戒定慧得，希望得这个无生法忍，得无上菩提，这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方向。那现在修习净土法门呢，我们把凡夫的这个志向啊，这个方向弃舍了，回转成一个清净的一个方向，就是呢不舍一切苦恼众生，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得成圣道，这是呢以成就自己的功德为方向。那现在呢又再转变一下，是不弃舍一切苦恼的众生，说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自己是得到安乐了，但是呢苦恼的众生还在凡夫的世界，还在娑婆世界受苦恼，那我不能弃舍他们，那他们呢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做过我的父亲，那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不能够弃舍他们。那现在怎么办呢？就心常作愿，回向为首，说我们内心常常呢要这样发愿，回向为首，就是以回向开始，为首就是开始的意思。这个法句经上啊，白板写这样可能看不懂，我念一下，就是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受足。那下一句呢是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是则乐随彼，如影不离形。这法句经这一句话，这个先导的意思呢也有开始的意思，说世间上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其中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一切法都是由心开始的，也是呢由心来决定，就是由心来创造的，然后才有一切法，所以这个手，我们说为首的这个手，就是呢有这个法句经这一句先导的意思，也就是开始的意思。那这里说呢心常作愿，回向为首， 我们在欲界的 生死凡夫啊，都是以欲为首。我刚讲的，希望呢这个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好心呢总是以欲为首，是以欲为最重要的，满足自己的五欲六尘为最重要。那色界天上的人呢，也可以名之为欲，不过这个欲跟欲界的欲又不一样。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呢，这个有人啊，这个好清净的人，我们说呢，这个你看他这个什么名闻利养他也不要啊，什么东西他就是希望清清净净的啊，这种呢，将来最好的果报就是升到大梵天，因为他好清净啊，因为在他内心里面呢，他这个清净跟染污的对立太明显啊，我好要清净，不喜欢染污的，一切的染污啊，什么血腥啊，他通通不要。所以在自己的心中啊，有这样子的染污跟清净的对立非常的明显。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必须明白说，因为我们要破无明，要明心见性，一定要怎样，这个打破所有的二元对立，染净它是一如，染清净跟染污对你来讲，你没有那么明显的二元对立。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好清净的人他听闻了这个大乘的法门啊，听到说呢不堕两边，然后呢他可能才知道说，哦，原来呢他好清净是不对的，不然他会以为，你看人家追求这个五欲六尘，你看我都没有，我还对这个五欲六尘没兴趣，我就是好清净，觉得自己这个还蛮清高的啊，可是呢自己落在这个二元堆里面他都还不清楚啊，所以呢他呢愿意呢这个从这样子的这个二元堆里面醒悟出来，好，然后愿意安住在没有二元对立的状态，这样子呢他好清净的习气才会慢慢慢慢越来越改善，因为他开始觉醒，好，否则自己躲在一边都不知道啊。我们看学佛的人有很多也是这样啊，我们说这个我淡泊名利啊，好，但是这个淡泊名利啊里头呢还是贪，贪什么？贪淡泊名利，还是贪啊。那他这种贪有的时候呢比别人贪五欲六尘还严重，好，各位去观察应该很容易看到。那我们说发心修行的人呢，他是以这个般若，我们说以般若跟这个第一义谛啊为他的方向，他是呢要得圣道的，那么呢就是呢弃舍了凡夫的这个欲，好，不与五欲六尘这些欲呢为他的对象，而是以圣道为对象，或者说我们说以涅槃为他的对象。好，那现在这个第五个回向门就是要转变涅槃为方向，好，就是以一切众生为对象了，观察一切众生的苦，那我们呢发心要来教化他们，救度他们，好，所以叫做回向为首，好，因为我要利益一切如母的有情众生，所以我要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好，得到无生法忍之后呢回入娑婆去广度众生，好，愿他们呢也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叫做心常作愿回向为首，好，成就大悲心故，这样子的修行呢就是可以成就大慈悲心了，好， 不再是这个治疗汉，好，人的这个大悲心啊也不是自然而有的，好，都是呢练习练习发的，慢慢这样子熏习，好，常常这样修行我们才可能成就，好，那在大圣经典上常开示我们要思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好，那将众生都当作我过去世的父母，这样子来想，那他们现在在六道中轮回生死受这么多的苦恼，那我们做儿女的自然要去度化他们才是，好，所以大悲心就是从这里呢逐渐逐渐的把它熏习出来，好，这样子来成就的，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等于就是说到那里去修行，那将来还要回来这个度众生的，好，这样就成就了这个菩萨 只成就这个菩萨道，不是知了汉，这样子的观念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净土法门的真实义理的话呢，我们说啊，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很容易就会产生那种弃舍众生，然后呢，忘失菩提心，就会变成啊，嗔娑婆，就没有人愿意再来这个娑婆世界，容易有这样的过失。哦，你说我观察这个娑婆世界这么的这个浊恶，无浊恶事，那你好不容易去到西方，你愿意来吗？谁愿意来？没有啊，不太可派给。好，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就是原本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愿，就是希望能够度众生。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忘记了的话呢，你心求极乐，厌离娑婆，就变成非常讨厌娑婆世界，那你怎么可能再来？好，那问题在哪里？我怎么肯再来？你怎么敢再来？既然这边这么苦，我好不容易离开了，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会再来吗？是要再来吗？那你有什么本事？你怎么敢再来？就必须要有空性的智慧。好，说净土法门它是大乘法门，一定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样才能去的。如果你是自了汉，因为这里很苦，很浊恶，我不要，那我赶快舍弃这边，赶快去西方，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自了汉，他跟这个大乘法门发菩提心去的是不相应的。所以我们当然是为了接引广大众生，所以把很多净土法门的道理讲得简单一点，希望呢让呢这个一般的众生能够听明白，但是呢这个根本不能忘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好，那很多道理我们把它讲得很殊胜，但是呢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够受用。那为了度化众生啊，必须啊把很多啊深的道理啊方便的说，让大家能够懂，否则呢你讲他也不能懂，因为现在啊末法时代众生的根比较劣比较差，你跟他讲大道理，很多佛法的这个深的道理他是听不懂的啊。所以呢要注意的是，这个厌离娑婆的这个厌，不是讨厌的厌，也不是一种怀恨的念，这个厌不是一种抛弃的这个意思。好，在这个厌在佛法里面，它是隐含一种清净的、理性的、冷静的、有这个智慧的观察。好，那佛法的放下执着是，我看到那个法，这个不真实，好不可得，所以我把它弃舍。那这个弃舍的这个观察呢，是观察这个东西不可爱，不可爱，就是说它这个可爱之性不在。你如果现在学佛人已经不再像世俗人一般对这个财物也好，对名利也好这么样的追逐，为什么？因为你觉醒到这个东西不可爱，所以你把这个加班的时间、追逐名闻利养的时间减少了，然后放到佛法上来学习佛法，你一定是看到这一点，你才愿意这样做嘛？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放下，并不是先认为它确实存在，然后强迫自己，哎呀，我不要，我要把它丢掉。好，那也不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这个名闻利养，因为我本来就穷光蛋，我也没有，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不好，这个不真实。不是这样，是确确实实你去观察它确实是个染污的，你拥有这些呢你是更烦恼的，不会让你这个法喜的啊、哦。所以我们要更进一步了解呢其中呢隐含的这个智慧啊，在佛法当中我们要舍离的时候啊，舍离三界并不是带着这个对立心，说这个我这个臭秽这个浊恶所以我不要，不是这个意思，是要以智慧去观察这个东西呢，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如果你有空性这样的道理的话， 这个体悟的话呢，你去到极乐世界，得到无生法忍，这个智慧已经具足了，你才有本事再来，不然谁敢来？没有人敢来，因为这么浊恶，我为什么敢来？所以呢，真正的这个念佛的菩提心啊，它是跟觉相应，觉知的觉，觉悟的觉相应，也是跟啊这个大悲心的悲相应。所以这个菩萨，我们说大乘菩萨，他是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啊、哦，有这样的这个大乘菩萨行的这个胸怀，他没有舍弃众生，也没有执着众生，都没有。好，那这样子这个心才容易跟净土相应，因为净土法门它是大乘法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呢，这个念佛念一念啊，念到最后呢，这个什么事都不管了啊、哦，就是觉得说这个最重要的发菩提心，他把它忘失了啊、哦，很容易这个心求极乐，厌离娑婆，会造成这样子的过失。那这样说呢，前四门是自己修行得大利益，那第五个回向门呢是广度众生，好，那这样说，这个五个门呐、啊、是功德圆满的，是这个意思，好。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十四个这个偈颂啊，第一个偈颂就是：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好，在这四句当中就包含了三个念门，好，我一心归命，这是礼拜门，这个是深夜。尽十方无碍光如来，这是赞叹门，是属于口业。那愿生安乐国是作愿门，这个是属于意业。那从这个第三个偈颂到最后这个二十三个偈颂呢，它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的庄严，是属于观察门，也是属于意业的观察。那最后一行，我作论说偈，愿见弥陀佛，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这个是回向门、哦、所以这个五念门呢，在二十四个偈颂是这样子的分配。好，我们再回到191页的第五行，云何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彼佛国土庄严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议力故，如彼摩尼如意宝性，相似相对法故。这一段呢是要开始呢详细来说第四门这个观察门、啊、这个法门。云何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我们刚讲有三种观察、啊、现在说第一种、啊、第一种呢是观察这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这个庄严的意思就是微妙的装饰啊、叫做庄严。那功德我们前面呢讲过什么叫功德、啊、我说真实功德相，功就是努力的意思、啊、努力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这个叫功德。那有这么一念好心做出一些利益人的事情，就可以叫做功德、啊、那在这里呢，这个功德啊，是可以说呢就是因为功而得到这个德、啊、这样说这个功德就是有因，功就是因，德就是果的意思，这是功德。那彼佛国土的功德庄严是由功德而成就的，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功德是由什么来成就的呢？是成就不可思议力故，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成就了不可思议的作用，有这样的功德、啊、如彼摩尼如意宝性，相似相对法故、啊、怎么叫做成就不可思议力呢、啊、先没有正式的这个解释，先说一个譬喻、啊、如彼摩尼如意宝性、啊、这个摩尼我们在观经看过，就是印度话，那如意是中国话，摩尼宝珠就是如意宝珠。那如意宝珠是什么东西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这个佛入涅槃的舍利，到了没有佛法住世的时候呢，佛的舍利啊，它会变成如意珠。那变成如意珠啊， 大多数都是在大海里面，好，被这个龙王啊保护着，或者是转轮王出世，他就会得到这个如意珠，这是第一个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就是啊，这个如意珠是什么呢？是大鹏金翅鸟的心。好，这个大鹏金翅鸟死掉之后呢，他的心变成这个如意珠。好，那这个如意珠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使令啊，我们人啊满足一切的愿望。好，你要得到大财富啊，这个你就像如意珠啊祈求的时候啊，如意珠就能满我们的愿啊。你不管有什么愿，它都能够满足你。所以得到这个如意珠啊，那是啊大福德人的境界啊。如意珠能够令人满足一切的愿望，同时呢也能避免一切的灾难啊，也能够啊这个解除一切的病苦啊，一切的病苦都没有了啊。用这样子的如意珠啊来譬喻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功德啊，这个是这个譬喻。那就是说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呢，好像这个如意，跟这个如意珠啊相似，所以叫做相似相对法故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如意珠跟极乐世界的功德可以拿来比较一下啊，这叫相对，比较一下知道呢，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叫相似啊，那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到了那边啊。一切都是如意的啊，那到那边呢都是非常和平的，没有一切的灾难啊，大家呢都能够啊自在快乐的生活，无论你有什么需求啊，那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够满你的愿啊，所以叫做啊如彼摩尼如意宝性，相对相似相对法故啊，这就是呢这个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国土的功德庄严，成就不可思议力故，有这样子的作用。那这一段是总说，下面是别说。别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是无量无边，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啊，他就先说了这么一句，能令一切人啊满足他的愿望，这真是啊，这个我们说是不可思议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你说这个不如意事啊十之八九，等于是什么，你十件事情你能够满意的只有一两件啊，但是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不管什么样的愿啊都可以令你满足。好，那总说是一句，那底下呢又分为七个啊，这个不同的层面来观察。好，我们说这个下面一段就是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成就者有十七种因之啊，就说西方极乐世界啊能令一切人满足他的愿望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那极乐世界有这种作用啊，成就不可思议力啊，这个是总说。那底下呢别说啊，就是用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啊，它本来是无量无边啊，那在这边天津菩萨呢就用十七种不同层面来观察，所以说有十七种的不同，我们呢应该认识啊，应知，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这个有要进入这个观察门呐、啊，观察这个极乐世界啊，这个种种庄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就是呢，我们观察极乐世界的庄严呐、啊，不是呢只观察它的表象啊，还有呢，或者是说你只观察它气世间啊。着重在我们的受用种种啊，而是应该啊要细看到这庄严它的因果关系。你说是什么样的因能够感得这样子的果啊？所以在大智度论的里面啊，我们看这个他观佛的三十二相，我说好白毫相也是要观这个白毫相是佛在因地修什么因行，最后才能感得这个白毫相的相好啊。果地的这样的功德，所以观这个相绝对不是停留在这个色相、哦、否则呢可能还有人不欢喜，你说到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不是很单调吗、哦、他还不欢喜，他不知道黄金为地他是呢有什么殊胜、哦、 那因为呢，我们知道境由心生，好，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当我们在观察这个净土的殊胜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啊要这样思维，说这个境，这个境它是果，果报的果，那这个境应该是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因行才有这样子的果啊？那我们呢，现在学习西方这个净土法门，就应该用同样的心去观这样子的境，好，那要知道这个境所具有的德，它的德因，它的因行是什么，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心去修行，这样的德去观察，好，那对这个器世间的庄严才能够真正升起好药之心，不然你会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我也不想去，好，那一般人对这个境由心生的认识啊，不太容易接受哦、不然你看啊，为什么全世界的天灾还这么多、啊、表示呢大家还没有那个共识、啊、很多人会以为说这个全世界不断的灾难是什么，是天没被起人 啊, 啊，那古人还有一句话，他说啊，人如果没叫天理啊，这个天就没叫尬忌啊、哦，你说这个本来应该这个风调雨顺的，它就是呢会常常会有这些这个暴雨啊，或是这个山洪爆发、土石流等等的，这不是天不养我们了啊、哦，是我们呢人心这个坏啊、哦，我们说这个造作诸多的不善，招感的这些恶业。就是说呢，其实天灾跟人心它是有关系的，但是一般老百姓他是没有这样子的知见、哦、他会以为如果你这样讲，他会以为你是迷信、哦、那这跟我们的人心有什么关系，他们没办法接受，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段文啊，来帮助我们啊来理解。各位手上有讲义吗？先看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文，瑜伽师地论这一段这个色觉觉分里面的一段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我记得在无量寿经啊，我们刚看到那个十二页里面我补充过，只是呢我没有把这个文给各位啊，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文抓出来再看一下，加深我们呢、啊、对这样子一个知见的这个印象啊。我们看一下，说这个复次若于杀生清净，朔习多作多所作故生那罗家，是名杀生一手果。前面他是讲这个杀生啊，那如果常常做这个杀生，造杀生这个业啊，生那罗家，这那罗家是什么？地狱。那这个就是呢杀生的果报，一手果，这是他的果报。若从此末来生此间，人同分钟、哦、如果呢他这个杀生的业比较重的、哦、这边死了那边生了，生到人间来的话会怎么样？寿命短促、哦、是名杀生等流果、哦、这个是呢杀生的等流果，有等流果，有一手果，有增上果。那等流果就是呢比方说有些我们观察很多小朋友没有人教他，可是呢他就会把很多小动物拿来啊肢解，头给他弄断啊，手给他那个脚给他扯断啊，那个杀生的业有他等流性啊，他过去世的造的杀生的业比较重，他这一世小小的没有人教他，他一样造杀啊，这就是杀生等流果。于外所得器世界中饮食果药，皆少光泽势力啊。那杀生的业比较重的话呢，他所感得的这个环境啊，说这个器世间这个环境啊，饮食果药皆少光泽势力，这些食物啊或者水果啊或者这个药材啊，它都会啊比较呢这个没有效，或者是光泽没有光泽啊，势力也就是这个药效也比较不好。那一手给予威德并皆为劣啊，就是它这个果报啊或者它这个威德呢也都会比较这个差啊，消便不平，生长疾病啊，这个不容易消化啊，然后呢会生出很多很多的疾病啊。由此因缘无量有情，未尽受量，非时中药啊。 这个杀生果报比较重的呢，有这样子的因缘啊，通常会呢，这个未尽受量，非时终夭，就是这个寿命还没有到呢，他就呢，非恨死了啊，或者是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他就夭折了啊，就是呢，寿命会比较短。是名杀生增上果啊，这是呢，杀生的业所感得的这个啊环境啊，所于业报。异熟等等流恶果差别，如今应知。好，这个杀生的部分，它就到这里。那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增上果今当说。好，若弃世间众果嫌少，这个嫌就是那个先，哎，这个你知道哪个字吗？一个鱼，一个羊，就那个字一样的啊。众果嫌少，果不滋长，果多朽坏。果不真实，多无雨折，诸果干枯或全无果，如是一切名不予取增上果啊。这一段到这里是在讲偷盗，偷盗这一区的偷盗业比较重的话呢，你看到的这个环境啊，增上果的就是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会怎么样？很多的这个果实啊。很就是不多，种类不多，然后长得也不好，然后这个不然的话就是都是坏的啊，果不真实，多无雨折啊，常常干旱啊，诸果干枯或全无果啊，常常欠收啊，这些那如是一切名不予取增上果，这个就是偷盗的业所感得的这个易报环境。那底下呢是讲这个邪行啊，若弃世间多诸变秽泥粪不净啊，这个你居住的环境啊，如果是呢比较脏乱的啊，我们说这个变很多这个污秽的地方啊，或者是泥秽不净、泥粪不净啊，或者呢这个下水道很臭啊，啊破。臭处破折，或者是做都可以，就是那个臭气冲天啊，多生不尽臭恶之物啊，这个环境都是这个臭秽的啊，很多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凡诸所有皆不可乐啊，你所拥有的呢都是啊不可爱的啊，如是一切名欲邪行增上果，就是呢邪淫的这个增上果。邪淫所招感的这个环境，底下这一段呢是如弃世间龙座行船，世俗事业不甚知喜啊，疏少便宜多不邪偶啊，劳诸部位恐怖因缘，如是一切事妄语增上果啊。底下是讲口业，这一段是讲口业的四种啊，第一个是妄语增上果。说这个环境啊，你做什么各行各业啊都赚不了钱啊，然后呢很少让你觉得是和谐的，也没有这个什么方便适宜的方法也都没有啊，啊充满了这个怖畏恐惧的种种因缘啊，这个就是呢我们这个妄语业比较重的话会招感这样子的环境。那、啊、底下呢是这个离间语啊，所招感的环境呢，若弃世间其地处所啊，丘坑间隔险阻难行啊，就是呢到处都是坑坑巴巴的啊，啊很多这个危险啊，不容易这个行走的啊，这么多的这个部位跟恐惧啊。这个因缘，这个就是呢离间语啊，我们经常让人家这个和的关系破坏的啊，这就是离间语所招感的这个环境。底下呢是这个出恶语啊，就是恶口啊，若弃世间其地处所啊，多诸物荆棘毒刺瓦石沙砾枯槁无润啊，这个句号在无论后面比较合适，枯槁无论，无有池沼，河泉干竭，土地咸卤， 丘陵坑险，劳诸部位恐惧因缘，如是一切是初恶语增上果。啊，这个初就是那个粗细的粗，啊，所以这个初恶语的这个果恶业啊所招感的呢，就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很多的树啊都是啊光秃秃的啊，没有其他的树枝啊，很多这个荆棘毒刺啊，那很多的砂石瓦砾啊，都是干干枯枯的啊，没有润泽，还没有看到什么池沼啊，好，河道啊，这些泉水都是干干枯枯的啊，那土地呢都是啊咸，就是我们说不适合耕作的这些土地啊，咸味太重的，充满的这个丘陵坑险啊，这些部位恐惧的因缘，这个就是呢初恶语所招感的环境啊。那其余呢啊，底下这一段是其余，如气世间所有果树，果无敌当啊，非时结实，时不结实，生而是熟，根不坚牢，事不久停，园林池沼多不可乐，劳诸部位恐惧因缘，如是一切其余增上果。啊，说其余这个恶业所招感的气世间的这个易报环境是怎么样呢？就是呢这个果树啊，果无敌当，就是结不了果，不是呢，就是不是时候的时候它结果了啊，该结的时候不结果，那看起来是生的，可是它又好像是熟的啊，生而是熟，然后呢根呢非常的不坚牢，不牢靠啊，那这个生长的这个势力呢也不能够啊这个经常的维持啊，那园林迟早多不可乐啊，这些看起来这个是园林迟早呢，可能常常你去会进去的话呢会受到伤害，哦，这些种种的部位恐惧因缘，这是呢奇语，哦，常常经常讲一些那个没有我们说这个跟佛法没有关系的，哦，这些这个奇语。那底下呢这个是贪嗔痴意业的，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上面呢就是深山这个沙道营，哦，那中间这一段呢就是口业的四种啊，最后一段就是贪嗔痴。好，若气世间一切盛世，年时日夜月半月等啊，渐渐衰微，所有气味为减不增，如是一切是贪欲增上果啊。说这个贪欲这个恶业比较重的话，这一区啊会招感什么样子的环境呢？就是呢，这个一切好的事情啊，你都啊会慢慢就是没有了，都看不到，所有好的气味呢也都没有了，微减不增，这就是呢贪欲所招感的。那如果是嗔呢，若气世间多诸毅力灾恨扰恼怨敌惊怖，这个句号到惊怖后面比较合适，说这个环境都是很多的这个瘟疫啊啊，或者是这个灾难呐，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干扰的事情啊，啊，或者是很多的怨敌啊来恐怖我们啊，或者有很多的狮子啊、老虎啊，啊杂恶的这个禽兽啊，或者是大蟒蛇啊，这个腹蝎油盐，这个腹蝎就是毒蛇啊，那油盐百足，这个油盐就是像蜈蚣之类的，有这个15对角，这个叫油盐，这个油盐百足，这边一个句号，把这个句号放在百足后面，王良药叉诸恶贼等，这些鬼魅啊、山精啊、水怪啊等等啊，这夜叉，如是一切是嗔恚增上果，就是因为我们的嗔心所招感的，这是贪跟嗔，后面是吃，哦，如气世间所有第一圣妙花果悉皆隐没，哦，所有的这个圣妙的花啦果实啊都没有了，诸，哦，不净物乍似清净，哦， 很多不干净的东西，你乍看之下好像是干净的、清净的，其实不是，它是不净的啊。诸苦恼恶，乍是安乐啊，看起来好像是安乐的事情，其实呢是让你非常非常的苦恼啊。非安居所，非救护所，非皈依所啊。如是一切邪见增上果。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补充资料，你就知道说啊，我们外在的环境啊，如果是学佛人的话，应该比较能够接受。其实都是我们的心所招感的啊，这种种的臭秽也好，种种的不如意也好，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这个造作十二业才招感的。所以你说现在全世界的不景气。他就是呢，这个妄语啊，说太多了啊！你说跟人家做生意常常不老实，不讲信用，这东西没那么好啊，那说的那么好，或者呢，常常用黑心，那人家买你一次两次，最后呢不买了，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你看这个现在东西，你说刚开始买的时候都很贵很好，可是等它坏了，只要零件一坏啊，你要换了，人家都不帮你换了，就说了你买新的，再买新的。再修一样，一下就坏了。那古时候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古时候很多东西都用一辈子的，一个家具啊，是用可以让你做三代的。嗯，说这个木头的椅子可以做三代，现在哪有啊？现在做三个月差不多，搬家搬来搬去不要了。好，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如果你没有接触佛法，不学习的话，都会怪罪于，啊，说这个，那天听到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他说啊，如果这样做总统，我也能当，他说你什么事情你就瞌睡，你就往下啊增加这个人民的负担，那我当然我也可以来选总统，是这样吗？所以很多人把你自己所面临的不满意都怪诸于是政府，是某某人，是他都不知道说其实所有的恶业都是我们自己招感的。啊，你说光开计程车也有人赚钱啊，也有人生活可以过得很好啊，那为什么独独你过不好？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这个行有不得，要反求诸己才对。啊，那从这一章啊，我们回去啊，这个仔细的再看过，就可以明白说，现在啊，如果不能够好好从自己的这个十三业啊，好好去实践啊，还在做这个十二业的话，那这个环境，这个大环境要好是很困难啊。那当然，这个要从我们自身做起，那慢慢呢，能够影响到我们周围。啊，让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呢，这个世界才可能变好啊。那后面这个咸鱼经啊，啊，我们先看一下，还有点时间。咸鱼经卷第二，这个波斯匿王金刚女品第八，这个故事其实以前我们也讲过啊。那这个故事跟我写在白板上的杂宝藏经啊，这个波斯匿王这个丑女缘哈，这个是同一个故事。赖提这个名字呢，波斯匿王这个女儿在杂宝藏经叫做赖提，在咸鱼经叫做金刚女啊，是同一个故事。那我把这两个这个讲义给各位，要说明什么呢？瑜伽师地论的这一份是在讲说呢，我们呐、啊、这个境由心转啊，你这个心呢、啊？是善是恶，你所招感的环境呢，啊，它就会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呢，这个身体呢也是一样。这个金刚女啊，她这个故事我们下礼拜再讲。她这个本来是丑陋的外表，她看到佛从地涌现之后，心善之后，慢慢慢慢转变，心善了，升起了恭敬心，升起了欢喜心之后，她这个外相可以改变。啊，所以这样子来说明。我们观察极乐世界的气世间啊，同样的道理，观察这个殊胜的境，那我们应该升起那样子的心，才容易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啊。 这是我们补充这两份这个讲义最主要的目的。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念佛。